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使我们能够领受各样的教训从你宝贵的话语的里面。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不单是适合当时的时代，也适合每一个时代，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主，我们这时候在你的面前要一起来打开彼得后书，继续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每一段经文每一个字句里面领受你要给我们学习的真理。主，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主，承认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智慧有限，但是求你以你的无限来充满我们，以你的圣灵的能力来恩膏我们，以你圣灵的引导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领受，我们一起得着。感谢主的恩典赐福下这段时间，让听的讲的都得着造就。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上次我们就有提到彼得后书，再次提一下，大概还有印象吗？哦，那么我们可以打开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哦，那这边就提到说我们得到怎样呢，这么宝贵的一个我们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呢让我们同得这样宝贵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宝贵。那么接下来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呢，第四节呢上帝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些宝贵的应许，我们领受了这样宝贵的一个恩典上帝极大的应许。那彼得写这后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奔跑，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要怎样来一起的学习那今天这段经文的里面呢，那我们会从第三章开始来看那前面就告诉我们呢，他说呢，因为上帝呢给了我们这样同归宝贵信心那也恩惠平安因你们确实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从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认识到神给我们这么多多的恩典，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心呢，他说因为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知识的里面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圣经常常的劝勉我们，无论是旧约和西阿书也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切力的追求去认识他。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也常常告诉我们要认识神所以认识神是让我们能够更晓得神的性情，更晓得神的作为，更晓得神的这些的事工跟这些的计划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这样一个智慧那这边他就说呢神已将一切的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兼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那这边就提到有关神的人将什么东西呢？生命。那这生命呢，彼得在这边所要提讲的呢，它不是一个指上我们世上的生命，只是我们在今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已，不是。他所要提到的这个生命呢，是讲到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呢，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永恒的生命呢，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的人呢，上帝就怎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凡信靠的呢，我们就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上帝把救恩给我们。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呢，神将这些关乎有关生命，这生命是指到永恒的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一切有关一切的事情上帝赐给我们。什么事呢？那我们待会我们会继续来看。那不单将生命赐给我们呢，还有什么金钱的事？金钱就高挂是什么呢？就指到说这个生命你在继续往前跑的时候呢，你要过怎样的一种金钱的生活，那就表示到我们的怎样的一种过得胜的生活在世界上。所以我们常常讲呢你已经得救了吗？我们得救了。但是得救之后呢，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完全成圣了吗？我们还没有 不过是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你进入了。当然你进入之后，你打开这扇门伞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要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你所要学习的。那上帝就把这个有关你永恒的生命跟这个你要过敬虔得胜的生活的这些事情，上帝就透过这些使徒们先知们的这些话语呢，透过上帝启示他们所写下来的话语呢，就将这些来启示我们，来赏赐给我们，那让我们可以什么？因为认识，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他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的这位主，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生命跟我们这样的一个敬虔上，让我们去操练。那神能呢？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那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我们看回去前面，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告诉了我们什么？神的能力，我们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起，第四跟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跟第五节。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提到我们得着这样何等大的恩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神不能够朽坏的，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各样的基业。那这些呢是为什么呢？不但我们信，而且呢是蒙神的这个能力，上帝的大能的保守。所以神的能力的保守让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这是上帝的能力。那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我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样的一个力量呢，就是指到有关这边所提到的上帝的这个能力。那彼得前书刚才所讲，上帝的能力保守我们的，不单如此，上帝的能力也能够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今生你奔跑这样的一条永恒的生命跟学习得胜的生活的里面呢，上帝的能力必然要保守我们，所以这边就保罗有提到，无论是有余还是缺乏呢，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在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里面，生活里面都能够做一个得胜者。那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就看到是说，在有关乎上帝的能力就能够保守我们怎样呢？在有关今生我们的这个生命跟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怎样过敬虔的一个生活，所以生命跟敬虔这两方面我常常就在提说，这两个是息息相关，也就是每个礼拜天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在读十诫一样。那十诫就告诉我们，我们每次读完十诫之后呢，通常做主事告诉我们十诫里面十条诫命很容易记，很容易背，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完全守这个律法没有人能够做能够完全的守这律法，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他是那完全的救主，也是完全的人，他就能够为我们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人不能够，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所以我们得救了之后呢，你得救了之后你要怎样奔跑这属灵的道路，这就是有关我们德行方面过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就接下来就是彼得所要提到的有关我们讲去过这生活。那过这生活我们要怎么？你要去认识，认识谁呢自己的荣耀跟美德，上帝的荣耀，上帝在他荣耀的里面选召我们，上帝在他的美德里面选召我们，那这个是跟上帝的性情有关系的他的荣耀的里面的彰显，因为他是圣洁是公义的上帝他把他的圣洁把他公义来彰显，然后在上帝的美德的里面呢上帝的一切的德性，他有恩慈，他有良善他有这个爱的里面选召我们，以致我们呢召我们进入他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的里面，然后在永恒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要在敬虔得胜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去操练。就接下来继续的彼得要跟我们谈到了，所以他说既然神已经将这个有关我们属灵的生命跟得胜的生活，就是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呢那我们要怎样去奔跑，他说因为这些那我们要怎样呢？皆因你怎么神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一切，因为呢我们得以认识那用自己荣耀跟美德召我们主，因此呢皆因这个两个字很重要，你怎么可以认识到神赐给我们这一切呢怎么可以认识 是因为呢，因为神用自己荣耀跟美的招我们的这位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什么吸引我们是上帝的荣耀，在他的圣洁、他的荣光、他的这个威严的里面，我们去认识他，也在上帝的这个美德的里面，他的永恒的神性的里面，他有恩慈、有良善的里面去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主。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认识，他说皆因我们去认识。我们怎么知道神赐给我们这些呢？那保罗就在以弗所书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你们什么可以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所以这些就提到什么东西，我们能够认识荣耀的父，我们知道神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知道，就是指到这个认识，认识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指望，还有神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这基业就是刚才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读到的，不能够衰残，不能够朽坏，永远的一个产业，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些都因为我们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所以神向我们的能力，神能也将这样的一个能力何等的浩大，所运行在我们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不但在耶稣基督身上，也运行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使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也一样，所以神将这一切要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要怎样呢？所以呢，彼得就讲，正因这个缘故，因为这样的缘故，什么样的缘故？就是刚才上面所提的，因为上帝已经将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他。所以你要怎样去认识他呢？就是接下来他所要讲的，正因为你已经认识上帝用荣耀跟美德招我们，要我们享受永恒的生命里面金钱的事情的上，我们怎样去更多的去认识他？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说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在追求灵命长进的里面呢，你要怎样的去追求，你要怎样去认识他？这边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殷勤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啊。这个缘故里面就提到什么？因为呢我们已经认识了神，神会将一切有关乎生命敬虔的事和又宝贵极大的应许来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份于神的性情，上帝拣选了你，上帝使你因信而称义，上帝也把你称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已经有份在上帝的性情的里面，但是单单知道还不够，我们知道不够，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但是如果你不去行的话，永远没有办法，除非你已经踏入进去里面，你也在里面去领受、去学习、去认识的，那这个就能够帮助你，所以你当知道一些事情不能够帮助你，只有单单的头脑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去什么？更多的经历。这边就提到你要怎么去经历呢？他说你要什么？分外的殷勤，就是殷勤，就是你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意思。你要分的殷勤，要做什么呢？就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讲，你要什么？尽心竭力。你怎样尽心竭力呢？就是接下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的，你有了，你又要加上；你有了，你又要加上。这个就是殷勤，看见吗？看见吗？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已经在上帝有份于上帝的这个生命跟金钱的事，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因此呢，彼得就劝我们，你就要分外的什么殷勤。你要怎样去殷勤呢？你要怎么去把握机会呢？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呢，你要常常感觉到不足够，你要把握机会，继续的不断的追求。怎样追求？他说有了，你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就在八种的一种美德的里面，接下来呢所提的，你就有了这些，你要加上；有了这些，你还要加上。所以继续不断追求的意思，追求的意思。所以有了还要加上，就是没有停止的一种的长进，那这个就是彼得所要提到的，你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今生的里面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我们一直学不完，学不止境的。啊，上帝已经把这些有关敬虔的事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使徒先知启示所默示下来的圣经呢，就让我们可以学习去明白上帝的心意。那就在这些的敬虔上，我们可以去追求，去认识有关神的性情，有关认识上帝要我们所学习的，上帝要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呢，你要怎样去学习呢？你的态度上帝，你一定要很殷勤的，你愿意把握机会，然后呢尽心卸力。怎样尽心卸力呢？你就是有了又加上，有了去加上，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来读。那么我们一起来翻开彼得后书第一章的里面，我们就从第五节来念起。第五节我们念到第十一节。第五节我们念到十一节，来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增添美德，有了美德又要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增添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增添爱弟兄的爱，有了弟兄的爱还要增添神圣的爱。因为你们有了这几样，并且继续增长，就必叫你们在确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耐，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近视，简直是瞎眼的，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确实行这几样，就绝不会跌倒，这样你们就得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边就提到，那这个是在这个新译本里面，新译本里面提到是什么呢？有了又要增添。那和合本里面是讲的有了又要加上，所以增添跟加上其实就是一样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怎样去增添，怎么去加上这些的知识。因此呢他就这边就提到八种的这一种的美德。那八种的美德呢，就要让我们在敬虔的事上我们要去追求追求。所以信主的人生我们是怎样我们不是先认识之后呢你才进入那他是让我们先进入之后呢你去认识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行为而靠行为而得救，我们是因为得救之后呢，你要才能要在你的德行方面呢，你要去操练你要去操练。所以我们常常讲，我在刚才提到说念十诫的时候呢，很注意第一节，他说神吩咐这句话说因为我是什么，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为奴之地就是以前他们在那种做奴隶的里面，被捆绑的里面呢，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做苦工，上帝把他们呼召出来。呼召出来之后呢，要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那接下来上帝就把律法赐下，要他们做什么，在十诫里面去守。所以是你就看见什么，先有救恩之后呢，在敬虔的事情上，在德行上面呢才去操守，而不是以为那个犹太人以为说我要守这些的律法，我要靠律法来得救。所以不是，我们先进入救恩之后呢，你才这方面去操练。所以一样的呢，上帝已经什么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把我们选召，把我们从罪人之中拯救出来，如今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享受永生。在这个永生的里面，你要怎样呢？他就说你要过一个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在德行操守方面呢，我们怎么去追求。那彼得就在那边就讲说既然你要爬楼梯了这样的，有了你就要加上有了你就要增添，你要怎么去增添呢？他说第一个是信心信心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上礼拜林慈兴牧师就提到我们的那一本蓝色诗歌本的 page 52面就提到，记得吗？提到救恩论的里面的第一个，什么是你的一个根基信心是你的救的一个根基，上帝透过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里面，那信心是你第一个得救的根基。所以罗马书的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所以口里你不单能够承认，只是口承认不够，你还要加上什么，心里相信。 他说如果你向你相信呢，口你承认，你就必定得救。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一个你信仰开端的一个根基来的。而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你自己来，不是因为我要信，所以上帝就呼召我。连我们要信呢，上帝就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呢，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信心种子什么种在我们里面，哦，种在，哦，所以阿米尼派他们就讲说，上帝拣选我，所以他们是否定一定论。他说，上帝为什么会选召我？是因为我要信，所以因为我要信。但是呢，不是因为我要信，就变成是人的功劳。所以圣经以父所书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就否定了阿米尼派的这些。他说什么呢？其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上帝已经在什么耶稣基督里面做什么选召了我们。你还没出世啊，懂吗？哦，上帝不是看到因为你要信所以上帝选召你，不是，连你还没出世，你还没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还没创造的时候呢，已经在永恒里面选召了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选召我们之后呢，上帝也把这个信心的种子就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信心的种子是我们信仰的第一个开端。那你有了这个信心，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你领受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接下来呢，彼得就要告诉我们，你有了这个，你要怎么去增添。那第二个呢，他就告诉我们，你就要在德行的里面去增添，哦，去德行的里面去增添，哦，那所以你看，先从信心进门之后呢，就提到有关这样的一个德行。所以这个跟十诫是没有冲突的。上帝把你从什么为奴之家埃及地领出来，哦，进入迦南地，那之后呢，上帝就把接下来呢十诫就告诉你，你要当做什么，你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进入之后呢，我们就要在敬虔的事上去操练德行，有关德行方面，哦，道德这方面我们要去遵守。那第三方面呢，你有了德行之后呢，就提到说知识方面，就刚才就提到那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什么呢？认识神，哦，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所以上帝要我们去认识他，你们要怎么去认识他？我们要在知识上去装备。那这知识不是从属世而来的知识，这知识是说什么呢？是要我们能够在智慧，有智慧方面去认识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要在知识里面去装备，怎么在知识上我们去增加去认识我们的上帝？那上帝已经将什么这一切赐给我们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神已经透过先知使徒把启示下来圣经给我们。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哦，以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哦，教属上帝的人可以什么，哦，行一切的善事。什么善事？就是在你的德行里面你去行。那你需要有这方面呢，你需要有这个知识。知识从哪里来？从上帝的话语而来，哦，上帝话语而来。对，所以在耶稣在这个啊，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怎么为这些门徒们祷告，哦，他的祷告里面是说什么？求天父把那个什么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哦，那个是一个真理的圣灵，那真理的声音来做什么？就要叫门徒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圣灵来不但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赐下救恩给我们，圣灵也要引导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使我们常想起主耶稣的话，就是什么上帝所赐下来的话语，让我们进入他的真理的宝贵的话里面，你去学习，你能才能够在知识上我们才能够去增长去学习，哦，这三方面，哦哦，所以这三方面我们可以把它成为一套，就是说我们先从信心进门之后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就能够在德行方面呢，我们可以去操练，哦，去操练，哦呀，然后接下来呢，哦，第四方面呢，他说你有了什么？你有了信心，你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你还要增加你的知识。有了知识之外，你还要增加什么？你的节制。那节制是加太书五章的里面提到圣灵的果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果，一颗的果子。这果子就是什么？节制 ，self-discipline。那你们去怎么去 self-control？ 怎么去节制呢？这个不是攻克己身。哦，哇，你很客。所以对那些异教徒们呢，好像特别是印度教什么，他们每次到他们节日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他们用针刺他们的嘴巴啦，他用各样的东西，哦，就是苦念等等自己，要用这种来克制自己，戒制自己，哦。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是什么 哦，不是苦害你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也是你身体是圣灵的宝殿，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毁坏你的身体。而我们要在什么上节制？哦，那节制是有个是一个很有纪律的，我们要节制。而这节制在怎样的里面呢？我们节制在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就是不单保护你，还有他是你的劝慧师。那圣经里面对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有这两方面的解释，是你的劝慰师，不单引导你保护你，还要做你的老师来劝勉你。所以当有时你要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在当中给你这样的一个亮光，不可以做错事，给你这样的一种的圣灵的感动，哦，催逼你，哦，离开这些试探的引诱。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节制的里面，所以这个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和带领。那你有了节制之后呢，他说什么？你还要增加什么？忍耐。哦，这个忍耐。哦，这忍耐。哦，所以在这个启示里面，哦，那七个教会里面，那主耶稣就称赞了一个教会。这教会就是士美拿的一个教会。他们什么？他们是至死忠心。他们能够忍受各样的逼迫。他们至死忠心。哦，在这样的一个忍耐。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奔跑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忍耐？是靠你自己吗？是靠你自己吗？哦，不是，我们怎么靠忍耐？所以又在提到救恩论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坚忍，你会提到一个坚忍，这个坚忍是怎么坚持 ？Perseverance 就是这个，就是坚忍的意思，是不是靠做我们自己？是上帝的能力要保守你，圣灵要引导我们，在这个跑奔跑永生的道路的里面，哦，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得以坚忍，能够持守。那上帝所拣选、所拯救的人，必然要得到这永恒的这个救恩。所以上帝怎么带领你在今世过的日子，你就有圣灵的引导跟保守。所以上帝的能力就要保守你，直到我们能够见主的面。所以这样子里面呢，我们要坚忍忍耐。所以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所以对初期的信徒，特别是在彼得前书、后书、犹大书呢，跟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们就特别提到他们当时呢的这个背景，就是落在罗马政权的里面，甚至是落在尼禄王的手下的时候呢，很多初期的基督徒呢，他们都被杀害，但是他们怎么可以挺身昂首的走到那个斗兽场里面给狮子咬死？他们怎么可以被绑在柱子上给人家点火烧死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边怎么可以唱诗赞美主？为什么呢？他们坚忍的人呢？为什么？他们看的不是只是世上的生活，而他们定睛仰望在那什么永恒的这个天家。Yeah, 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什么？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哦，信心是昨天已经过了的，因为你已经信了。爱心是今世你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你需要持守的。盼望是还没到的，而是你等候，那要等候的。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就整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从旧约到新约就看见这些人，他们都是什么？很有信心的这些伟人，就给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都忍耐。忍耐，也是他们用忍耐呢等候仰望那将要到来的，哦，忍耐是我们。所以有了忍耐之后呢，彼得在告诉我们什么？你还要加上敬虔。啊，敬虔为什么会跑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哦，啊，有关敬虔的事情。敬虔呢，你们刚才提到，在敬虔的里面是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所要持守的，哦，所要持守的。那我常常最近一直在写到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事物的时候，我就常想到说，啊，无论我们在做辅导，还有最近你们刚看到 NKF 的这件事情，那甚至那一位犯法的人呢，是教会的一位长老，那为什么连信徒都会发生，连教会的领袖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哦，所以我们是说暗中行的事情，哦，人看不见。当事情曝光之后，哈，为什么这个人会犯这样的事情？哈，为什么教会的长老会犯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很惊讶，所以有人很神说不能够相信，为什么这种事情能够发生？但是人在暗中行的呢，哦，所行的事情，上帝必然将它显露。所以我很喜欢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哦，因为将来我们必然在审判台前，上帝要将一切什么，无论是明显的、隐暗的事情呢，上帝都要将它显明。有时候写明可能是在今世，有时候可能没有，当你离开世界之后呢，最后你要在审判台前呢，上帝都要把它写明，所以没有人可以逃过这样的一个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呢， 你要怎样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在今世的里面，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是怎样来呢？从你从顺服上帝，你从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刚才早上我们提到牧师的正道的里面，提到以斯拉第七章里面，上帝的手为什么会帮助他？上帝的手为什么会帮助这个以斯拉？当他回来建造的时候呢？而且以上帝重建他们的心灵的建造的时候，怎么去帮助他？那其实我就看下文就很重要，上帝为什么帮助他？我们看一下好吗？早上的那一段经文，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节，我很喜欢第十节的里面后半段哦。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找到吗？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从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正月初一，以斯拉开始从巴比伦上来，五月初一来到耶路撒冷，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因为以斯拉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行，在以色列中教导立例和典章。所以上帝帮助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上帝为什么帮助他？因为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敬虔的一个人。他怎么敬虔？圣经就形容是什么？因为以斯拉专心寻求研究耶和华的律法，他研究，他读经，他研究上帝的律法，而且什么？那研究之外呢？除了知识之外呢？他还要去遵行。所以有知识不够呢，你还要行出来，你还要行出来，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德行。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呢，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是死的。那我怎么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要透过你的好行为里面，你要把它显出来。所以信心跟行为两个是并行的。所以这边就告诉他说，上帝的手施恩给他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什么呢？第一，他研究耶和华的律法，有那个知识，不单如此呢，并且遵行。所以在这以色列当中呢，教导律法和这个典章。就是上帝的手去施恩帮助他，不然他还有尼西米，你尼西米记你也看到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背景呢，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呢，圣经如何形容他们，那他们就是一个什么？专心研读上帝话语，而且是谨守遵行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常提到这个敬虔，敬虔的时候呢，就跟你的生活行为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知识上，我们不单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而且你要把它融化贯通，你把它行出来，在上帝面前操练这样的一个敬虔。所以一个有敬虔的人，你就是一个敬畏神。这边就用这个 godliness 哦，另外一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敬畏神，就是 fear the Lord。我们为什么 fear 的？你看到上帝的那种公义、圣洁的时候，你就产生那种的敬畏。敬畏的话，所以人常说，我怎么敢得罪耶和华？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就提起这样的一种字句，我怎么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罪他？所以有人以为说，哦，我犯罪，我在暗中行事，上帝看不见，但是圣经怎么把我们摆在他的面观之中，没有人可以逃避他的面。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就说，我怎么可以逃避你的面呢？我即使逃到地极，你也在哪里，我即使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我怎么可以逃避上帝？所以上帝都什么？监察，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人你的人心肺腑，上帝都会监察。所以你要在人生的生活当中，你要去操练这种的敬虔。敬虔就是你从那种敬畏神开始。怎么敬畏神开始呢？因为你对神有认识，你认识到神的什么？因为你认识到神的圣洁跟他的公义。在圣洁里面，神不允许有罪恶；在公义里面，上帝一定要什么？审判。上帝一定审判。所以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懂了之后呢，你就在这边好好的去我们追求这个敬虔的心。那有了敬虔之外呢，他就说你就要有爱弟兄的心。为什么这边彼得没有直接就跳到你们就要有彼此相爱的心，或者你们要有爱人如己的心？那旧约里面我们常提到爱人如己，那为什么来到新约的时候呢？那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的相爱。旧约里面律法说，你们不单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那为什么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新的吗？还是旧的？那为什么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 彼此相爱。旧约提的是什么？你们要爱人如己。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彼得很明白，为什么呢？当耶稣赐下新的命令给他们的时候，是在哪里？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跟他们洗完脚之后呢，跟他们最后吃饭的时候，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什么？彼此的相爱。哦，彼此的相爱。那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呢？其实旧约已经有谈的嘛，你们要爱神，之后呢，你们要爱人如己。哦，他说这是律法的总纲。哦，其实就是爱，这个爱里面包括爱神，也包括爱人如己。那为什么来到新的时候，耶稣反而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来，有谁要回答？旧约提到的什么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包括什么？全部的人。他说什么？你要爱神，也要爱什么？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对不对？谁是你的邻舍？哦，所以你的爱不单包括前面提到你要孝敬父母，哦，你要顺着第五节开始，哦，你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那如果是一个孤儿，你怎么办？你怎么爱父母？你不能够爱父母，对吗？但是你有邻舍吗？你一定有邻舍，哦，你一定有邻舍。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呢，他说除了你爱神之外呢，你爱父母之外呢，如果你父母还健在的话，那你还要爱弟兄姐妹。这弟兄姐妹就包括是爱人如己的里面。你不知道你自己家里的人，他还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凡是在家里以外的人呢，都是你的邻舍。哦，都是你的邻舍，所以你要爱那些家里之外的这些人啊，就跟我们今天来讲说，除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还要外面的那一些人，包括世人，包括不信的人。所以彼得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所赐下的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为什么他先提到爱弟兄的心？有了这个之后呢，你才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就等于好像旧约里面所提的要爱人如己，但是还没提到爱人如己的时候呢，彼得先说你要有爱弟兄的心。那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所提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要你们彼此相爱。这个你们是谁？所以耶稣在当时跟他们讲是谁，就是这些门徒，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这些是他所呼召所选召的，他说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就回到今天我们讲，不是讲到爱人如己外面之前，你要先谈到教会里面的彼此相爱。所以这彼此相爱不是对外讲，而是什么？对内讲。所以耶稣赐下的这条命，他说这条是新的命令。为什么？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灵五旬节降下之后，教会就开始的成立。哦，教会成立，教会不是建筑，就是我们这些信主人聚合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那耶稣就把这新的命令就赐给人说，你们要彼此，这个你们是什么？你跟我之间，我们都要什么？彼此的相爱。所以还没提到我们爱外面的这些爱人如己，外面的世人之前呢，弟兄姐妹先要学习如何彼此的相爱。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新的命令。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你有这个之后呢，爱弟兄的心之后呢，众人才能够认出你们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你们是我的门徒。那因此呢，你懂得主内弟兄姐妹相爱之后呢，你才能够在这样的一种爱众人的心上去加添。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彼得把这样的一个排列法呢，哦，说有他的理由的，哦，所以当最后你学到你懂得主内弟兄姐妹对内我们相爱之外呢，你才会对外的去爱有众人的心。那这个是你爬楼梯的里面呢，爬到最高的一级。但是不是说你有了信心，这个还没有，你可以同时有这些在同一个时候。但是彼得这边就要劝勉我们说，你有了这个呢，你还要增添，有了你还要增添，就是一直不断的努力去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你有了这些，所以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在救恩的里面呢，你得着这样的一种的救恩，给我们这种救恩的信心。你要凭着这个信心成为你的根基。那这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要提的，就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话里面，因为这个是什么？教会的一个根基 foundation。之后你在上面去建造，你怎么建造你敬虔的生命呢？就在你的德行、生命原型方面呢，你要这样的一种行为把它行出来。那知识方面呢，你透过圣经可以让你去明白。那节制方面呢，你要在生活的各方面约束自己，但是不是单靠你自己的努力。我们要这边就要提的是，这个是什么？依靠圣灵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保惠师，成为你的劝勉师，无时无刻每一天呢，你都服在什么？圣灵的引导跟光照的里面。节制。你怎么去忍耐呢？你要去容忍别人跟你的晚境。所以对当时出席的信徒，他们面对的是人，这个人包括什么？包括国家的领袖、政治领袖、王帝，王帝反对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对付他们，还有包括一些犹太教，因为他们觉得是这个基督教是一个新教，所以他们也对付他们，要他们回去，回到旧约的律法的里面，死守律法。那这是就使徒们所要劝勉他们的，要离开这样的一种的这些这些的教导对，这些包括还有包括甚至是家人不幸的家人对他们的逼迫，还有从环境而来的，所以这些当时他们都要去持守。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无论你在工作的里面呢，可能你遇到什么不如意的老板、不如意的同事，你都要什么去容忍，你要在这忍耐方面去操练别人跟环境。可能你也是生活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家人会给你因为在信仰上来的逼迫，所以你都要面对这样的环境，你要怎样去容忍，你要怎么去忍耐，这是我们要持守操练的。然后敬虔上养成敬畏神的一种品格呢，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不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在这方面去持守去追求所以我们要养成敬畏神的品格。还有爱弟兄的心呢，像弟兄姐妹呢温软而不冷漠，我们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在主里面我们如何的能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相爱，然后之后呢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无私的爱，包括甚至你的仇敌所以当你有这些之外呢，你自己先操练，对内操练之外呢，到最后你来到这方面呢，你才能够向外，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有这样的一种的行为。那这就是保罗在彼得就在这边所提到的有关这方面，说我们有了我们就要加上，我们有了我们就要加上就有这些所以我们要忍耐，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跟心态然后之后呢，我们有了这样呢，说充充足足有几样呢，就要告诉我们若你有了这些之外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怎样。他说第一方面呢他让我们对主有新的认识，刚才就讲在追求主的事情上我们要更多的去认识他。你怎么去认识他？在这方面当我们持守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主有更新的一个认识怎么去认识呢？他说我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刚才所提到的这八样，其实八样是不够的，不过这八样里面已经包含在里面，然后多数就在加太书五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告诉我们，就使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呢，不至于邪赖不结果子。什么是邪赖不结果子呢？英文他说 inactive， 你 either 或者 unemployed， lazy or useless， 邪赖without fruits barren。如果一个人懒惰，你一定不会结果子的所以一个人种了树，如果你不每一天是浇花、去除草、去除那个害虫的话，这个树永远不会结出果子出来不会结出果子出来，没有人去好好去耕种它那圣经里面就常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去看的话呢，那有一段经文我们常讲说，其实呢创世纪创造的时候呢，都是上帝口中里面是讲事就这样成就有了，但是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地上的菜蔬还没长起来，为什么没有长起来？圣经竟然说因为没有人耕种之后才提到呢，上帝就用尘土来造人，为什么呢？连上帝所赐下的这些创造的里面呢，上帝也要人是什么？去管理去耕种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呢有了这些，上帝也要人去耕种，上帝可以用口里面去创造一些东西，但是上帝也要人去努力去耕种， 去耕耘。所以一些东西呢不会自然而来就来，所以你不会信了耶稣你整天坐在家里面哦，就有饭吃就有什么，我们还是要工作，我们还是这些的你才能够。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你不要闲赖，当你闲赖的时候呢，懒惰的时候，你就不会结果子。那怎样能够不要懒惰不结果子呢？他说在这些事上呢，我们要有什么？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就是刚才所提的。所以呢，他说如果你有信心，你要加上德行，该爬楼梯的，有了德行你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你要怎么增添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增上忍耐，有了忍耐你要有敬虔，有敬虔之后呢你就能够爱弟兄的心，之后呢你够爱众人的心，爬楼梯哦呀。然后他说如果你有这样几样呢，就是你对主有更新的一个认识哦。所以就刚才所讲的，所以已经把敬虔这个生命赐给你了，你得救了之外呢，当你对主的认识上你有更新的认识，更新的认识。他说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什么，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如果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没有这些，他就是眼瞎，一个瞎了眼的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你就看同样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同时间信主，但是两个人的生命可以不一样，有的一个是很追求，有一个是不追求，就是闲赖不结果子的这样其实圣经里面有形容。所以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上帝特别对以弗所教会讲什么，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吗？其实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为什么他是瞎眼，他看不见自己是什么，其实是贫穷，是赤身露体的是瞎眼的。圣经就是这样形容他们这种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不要进入到这样的里面。因为眼瞎说只看见什么近处的，为什么你看不清楚眼处，你看到近前面的这种的生命，圣经就写我们只看见今生的这一切，你却不能够看得更远。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做了基督徒，但是他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常常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唉声叹气，面对的事情里面他就觉得说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因为生命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只看见近处，他不能够看得更远，因为眼瞎了所以启示录的里面就说以弗所教会，上帝要他们怎么得到医治，他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以致使你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可以明亮这些因为瞎眼，所以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你已经从埃及出来之外，上帝把我们从为奴之家，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之后呢你就怎样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这洁净，得了赦免，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迦南地之外，上帝却要你在里面呢过敬虔的日子，你要去操练，就是要在这些的事情上你要去操练所以有了这一切之外呢，我们要怎样？他说弟兄们，我们要更加的殷勤，继续的，彼得又在重复的来讲就是什么，有了就是要加上的意思，更加的殷勤。为什么呢？使我们在所蒙的恩召跟拣选你可以坚定不移。怎样坚定不移呢因为呢，如果你坚定不移的话呢，你就永远不会视角。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常常你看小孩子他们学走路的时候，一站起来就跌倒，一站起来跌倒，你用什么方法使他不会跌倒？有养过小孩的都知道，小孩子要学走，你抱他几下，你一放手，嘣，他就跌倒。那你要怎么使他不跌倒？啊？怎么？多摔几次就好。所以这边说，你一直视角你就好了，是吗？小孩子要怎么样不会跌倒？你扶着他，对不对？这是你扶着他，当你放手他就跌倒，对不对？只有什么时候说你不用扶着他，他也不会跌倒？什么的情况？给他倒，然后呢？有一个现象，他怎么不会跌倒？那我问你，你现在你走路你会跌倒吗？你不容易跌倒，为什么你不容易跌倒？因为你已经长大，你不是小孩子，对不对？所以唯一一个小孩子不会跌倒的方法是什么？只有他长大，对。所以你要喂养你的孩子，让他长大。他越快长大的话， 他越学会走路之后，以后他就走得很平稳，他就不会跌倒，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一直喝灵奶，你要吃什么？吃干粮。所以意思就是常告诉我们说，你就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哦，你永不会视角。为什么永不会视角呢？你要在这方面更加殷勤的去操练。当你操练有这种属灵的一个备啊，属灵的装备之外呢，你就生命就长大，你就不容易视角。这边的视角就告诉我们，面对当时的这些异端学说的话，你不容易被他们引诱。另外攻击来的时候，你不容易跌倒。当环境来的时候呢，你在那种人的里面呢，你可以去忍耐，你不容易就容易就被击倒，哦，不容易去击倒，你就不会去视角，哦，然后就这样呢，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我们必然就丰丰富富的。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为什么有的人常我的生命为什么会这样愁苦，我的生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上帝你不公平。其实是公平的，因为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得个耶稣说我没有只是来只是叫门徒得生命，那信徒就得的不公不不丰盛，没有，他是说教养，每一个就是神所赐的生命都是一样，都是丰盛的。为什么他们有丰盛生命，为什么我没有丰盛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上帝不公平，而是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呢，我们没有殷勤的去追求去认识。所以同样的信主的人，两个人生命可以不一样。那如果一个很追求的，哦，他可以追求，他可以结果子；一个不追求的，他可以闲赖懒惰在那边，可以不结果子，哦，就是因为这样。但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所以这个生命呢，你已经进入了，你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什么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情。生命有了吗？你已经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恩典的里面。敬虔的事情上我们有吗？我们有一些有，有一些还在操练当中。但是彼得就这边就要劝勉我们，我们要什么？更加的殷勤，哦，有了你还要加上，有了你还要增添。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什么得的更加的丰盛，哦，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所以什么是人担尽的责任？圣经的话。所以彼得把这个教导了我们，你有了你要加上，你要殷勤的去追守。其实这个呢，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对吗？你有了什么？就刚才第三节的所说的，他说什么？哦，神把一切有关什么生命跟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了。什么是生命？你有了吗？你有了。金钱的事你有了吗？金钱的有了吗？那这个就跟我们很有关系，人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啊，这边就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的。那么呢，整个圣经里面呢，哦，传道书，哦，这个就写下来，他说总意就是什么？要你去敬畏神。那敬畏神刚刚就是 godliness， 也就是敬畏神就是 fear the Lord 的意思，谨守他的什么诫命，上帝所吩咐的这一切律法典章。就是今天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这就是人所当尽的这个本分。所以当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你更多的去认识这个神的时候，你去认识这位上帝，认识他的本性之后呢，你就能够在敬虔上呢，你懂得如何去敬畏这位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他是慈爱的。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提到上帝是慈爱的，哦，他是怜悯的上帝，哦，很慈祥的一位上帝。但是人却忘记了他就是另外是公义圣洁的上帝，因为他的公义圣洁，上帝一定要审判。所以为什么人犯罪之后呢，上帝一定要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做成救赎的工作，就是因为要救赎我们。所以救赎里面我们看见第一有上帝公义的审判，在救赎里面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慈爱在那边的彰显，哦，所以两个，哦，但是我们就要什么存做敬畏神的心，啊，这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在你在世度所度的日子的里面，所以就在这方面你去敬虔去敬畏神，从敬畏神方面呢， 你去认识这位上帝。你认识上帝的时候呢，你就在这些的事情上呢，你更加殷勤不断的去什么，去追求，去学习，可以吗？可以背吗？有了信心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加上什么？知识，是吧？有德行之外呢，你要这样加上，有了知识之外呢，你要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之外加上什么？忍耐。有忍耐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有了弟兄的心之外，最后你能够做什么？爱众人的心。看见吗？八步、哦、上楼梯、哦、这个不是下楼梯的，而是上楼梯的。所以他说有了你要加上，有了你要加上，就是要增添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努力追求，就是要做的这一切。啊，这一切的目的就要做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什么，存着敬畏神的心，在世度我们的日子。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神已经将有关生命跟敬虔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啊，这些事已经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更加殷勤呢，在我们的新译本里面是更加多多的努力。他的用的是新译本的解释，所以殷勤的翻译就是更加多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一直继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问题吗？没有，把这步骤背下来，以后每次来就考试。OK， 那你自己也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地步，你在哪一个梯级，哦，所以有了不断的学习，哦，要不断的学习。所以你不可以一开始就说我一开始我就能够爱众人的心。但是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你要下面的根基你打稳之后，你要在上面不断的追求人，之后你才能够爱众人的心。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爱人，不是因为你没有爱心，爱心也要操练。那怎么操练呢？你退一步下来呢，你又回来再看着彼得的教导，耶稣的教导，你要先爱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嘛。你自己教会弟兄姐妹不能够爱，你怎么去爱外面的那一些人，对不对？那你再退一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要有忍耐的心。所以你没有忍耐，自己都不能够忍耐，你怎么能够去爱众人？所以你不能够爱众人之后，因为你看到他们什么东西跟你的性格各个不入，你都不能够接纳他们，你怎么能够去爱他们？所以这边就忍耐。那还有什么？节制。所以你退一步下来看，你就问回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呢？我其实原来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其实因为还没有这样。当你有了这个之外呢，你提到这个，我不能爱弟兄姐妹，我会爱众人的心，我就没问题了。所以相处是这样。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的生活，我们比起外面更加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所以我就刚才讲，耶稣要讲到这个是一个新命令，因为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你看单单恩业教会，我们有国际性的了，有马来，有东马，有西马，还有什么啊，还有哪里的啊，我们都很多很多从四面八方来的这些人，你有不同的性格，哦，有不同的性格啊，有潮州人，有福建人，有广东人，还有海南人，有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籍贯等等这些。当我们生活在一起，哦，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儿女，哦，但是我们还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有时候常就在一起的里面，有时我们有一些性格方面不一样啦，哦，谈吐方面不一样呢，但我们都要接纳，我们都要去学习。所以上帝就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哦，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哦，呀，然后就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把教会称为神的家，在一个家里面呢，你就要怎么去学习这样的生活。当你呢开这个门，你出去走到外面之后呢，你如何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家人如何，你才能够学习懂得如何去对待外面的那一些人。外面更加的险恶，因为你对的是什么呢？哦，包括很多其他人不信的人，哦，不信的人等等很多更多更复杂的人，哦，你更要去面对。但是你要先在家里面好好的去操练，哦，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我们请汉武执事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